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第23讲，只剩下这一堂以外还只剩下三堂了哈。那这一堂的题目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会觉得这个题目跟自己没有关系，觉得这个题目是教会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误解的话，一点不稀奇哈，因为这样子的误会甚至错误已经在教会历史上长达1000多年啊，一直到马丁路德恢复教会的真理的时候，才那里讲到说人人皆祭司，把这个中间阶级给除掉了。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各式各样的恩赐啊，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讲完以后不是直接讲说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讲完以后说什么？他说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才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身体的建立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们都要有份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这个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跟我有什么关。这个误会已经在教会历史上长达至少1500年，甚至连马丁路德恢复之后，我们很多人顶多就是觉得不应该要有中间阶级，应该人人都来侍奉神。但是这个整个身体的感觉，整体的这种教会观还是很缺乏。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其实是太重要了，尤其我们这一次的新人门训有一个标题叫什么，还记得吧？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门徒训练哈。所以我们整个这次的门训一个中心的目标，希望达到的一个境界，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见每一堂信息都应该帮助我们怎么样子活出基督身体该有的见证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哈。所以就好像一个 parcel啊，如果你这个拼图是有1000块pieces 的话，你不要说掉了30块、100块，你觉得这个图很缺欠、不完整，你连掉了1-2块，你都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图。更何况今天很多的教会跟世界上的观念，公司的观念是类似的，就是80/20的原则，对不对？20%的人，他钱财的奉献啊，他的能力。20%的这些领袖们负责的整个公司绝大部分的责任，而80%的人基本上好像是没什么贡献的，连教会都掉到这样子的情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哈。我到过一些教会，他们跟我们说，全教会投入教会服事的比率不到10%，啊，到20%都不错了。弟兄姊妹，这个你就晓得到今天。这样子的错误仍然存在教会中，那我也希望来到或者任何一个教会都应该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健康的。他不光拼图缺了就缺了哈，但是圣经上是用身体来形容教会，你不可能把 member 把你身上的肢体给缺了而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当教会健康的时候，当百节各按各职在这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会很舒服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让我们很舒服的，我们在这里灵里面自由的来敬拜神，而且我们也是在圣灵里面，在爱里面，在基督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这是我们盼望看到的教会。这也是我们整个新人门训为什么要叫做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哈，希望我们一起来。那一开始这个图上一堂课是用彩色的哈，我刚刚才注意到这堂课彩色不见了，但是内容是一样的哈，非常重要，因为我上堂课没有机会去讲细节。这是讲到这个意向落实、意向实现的这个途径。那我今天的标题是讲到建造教会的蓝图，这句话是大话，但是这个蓝图不是我们的蓝图，而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建造教会的蓝图。你如果仔细去读新约圣经的话， 你发现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他所呼召的门徒所使用的器皿里面 有三个很重要的 ministry， 有三个很重要的职事。这个职事不是我们教会长职的职事 deacon， 这是讲到 ministry， 是职业的职，不是执行的职。教会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职事，一个是福音的职事，传福音，管传福音，那第二个是生命的职事，讲到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成长，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生命里面能够有晋升，能够长大成熟。那第三个是讲到建造的职事，重在侍奉方面。所以福音是用彼得做代表，生命是用约翰做代表，而教会的建造是用保罗做代表。那这是整个新约核心的信息，基本上是借着他们三位带出来的。所以你从他们三个主要的职事、主要的服事里面，把它放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图画里面，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教会的蓝图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图，基本上就是新约的核心。它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图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图。那我在很多的培训里面讲过，你到这个 shopping mall， 到这个叫什么，太久没去了，百货公司，那个图里面，你一定会去先去看它的平面图，对不对？它会让你知道整个平面图里面有哪些店、哪些店、哪些店。那么你心里面要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个，你到底要去哪里？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你要去的。第二个，你对于你目前所在的地方、你目前的处境有很清楚而且正确的定位或是评估。而第三个，你要找出你达到目标最有效的途径，不管是大百货公司这个或是你在地图上基本上你都要确定你的目标，知道你所在的，然后我怎么样子达到我所要去的地方。除非你是盲目，除非你是随心所欲出去混混，但是人生绝对不可能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人生标杆，我们也要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哪里，对自己、对于我们所服侍的、对于我们所在的教会目前的处境、目前的定位，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正确的定位跟评估，你才可能真正的继续往前。如果你自己的定位都错的话，那么你底下走路一定失迷，一定有很多的错误跟浪费所以这个 VIP 的图，它一共讲到四个雷。那么第一个雷，我们还是把图打出来怎么样子从一个让一个人从不信变成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借着传福音让他得救。然后让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怎么样子能够从一雷进到二垒，你看那个菱形红色的里面有一二三四，就是打棒球的一垒、二垒、三垒、四垒。那怎么样子让他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从一垒进到二垒，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或是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那我们就非常注重他生命的建造、生命的追求。那怎么样子从二垒进到三垒，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是神家的领袖？那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身体侍奉、身体的建造。而最后在这一班的领袖、这一班成熟的基督徒一起来服侍神家、建造神家、带领神家，我们能够产生一个荣神一人的教会，能够 叫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被彰显，能够得到这一批有使命感的工人。那么这班工人出现的时候，你不管把它放到任何的地方，他都是为着这个荣耀的意向跟使命而活着。所以这个图我们在博训向伯母培训中心上课的时候每一个垒我们基本上都提五件事情，然后每一件事情底下又有三项至少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一共有四垒，然后每一垒底下有五个，每一个五个底下又有三个，你四乘以五乘以三，这大概有六十个项目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借着这样子一堂课，我们很精华性的、很提纲挈领的把中间一些关键的点，也是我们过去这么 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在主面前摸索成长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好好来看哈。当我们整个图掌握住、了解了一个大概了以后，你目前的情形，或是不管是小组或是任何的侍奉，你都应该可以在这个图里面找到自己目前的定位和处境，然后就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或是我们的小组、我们服事的团队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深的来成长、来加强。那我上次讲到这个图形，它有一个缺陷啊，它的长处是它是一个 progressive model， 让你觉得一垒、二垒、三垒、四垒是一个进阶性的。它的缺点就是它不能表达共存、平行往前的这个概念啊，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他应该可以就也应该就进入了教会的侍奉。所以并不是说你在一垒到二垒，从重生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尾声的基督徒，成熟以前你不能服侍，不是的，这两个是可以并行的。那这是这个图的缺陷，等一下我们会回来再讲到。好，那我们很快的带过去啊。第一个我讲到福音的执事，用彼得做代表，你看他一撒网啊，三千个人得救，五千个人得救啊，真的是得人如得鱼的一个人。好，他的 ministry， 他的职事重在管传全辈的福音，那这是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好好传福音，要为神家得到材料，你才可能建造圣殿。如果没有材料，你怎么建造圣殿？如果人没有进来，教会怎么增长？怎么复兴？怎么去完成大使命？所以要好好传福音啊。那么在福音的这一项里面，我们这里列了五个我们教会的可以做的，任何教会都可以做的，个人的布道与陪谈，这是所有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靠福音聚会，福音聚会只是一个收网我们个人的平常的接触，跟朋友、跟家人，个人布道陪谈，这是福音的根基第二个，小组里面的福音每一个小组不能关起门来自己享受要让它成为你所在的 community，或是你这个背景的福音朋友的一个祝福小组的福音。第三个，教会持续性的福音真理班这是我们过去几年一直都有的那么在疫情期间好像暂停了，但是现在可以恢复了那第四个，教会的福音布道会我们定期有全教会性的福音聚会传福音。那从前从我们开工一直到搬进来之前，我们是一定三个月一定固定有一次大型的布道会，然后请外面的讲员来传福音。那我们现在是更多是自己的同工们我觉得福音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传所以我们还是有定期的福音布道会。然后福音方面的文宣早期的文宣靠文字，现在的文宣是 multimedia 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音频、视频或是网路像我们现在的渔夫之家都是要用各样的管道去把福音传出去第二个，生命的执事，讲到这是老约翰你去读他的书信，他非常在乎我们生命的情形他所有的信息都离不开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带来的，就是讲到追求更深的生命，帮助我们成为委身的基督徒，帮助我们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 follower，不是信而已，而是真正起来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在这里也是五件事情第一个，讲到与主关系的建立，我刚刚讲到这五个东西每一个底下有三个那我等一下偶尔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三个是什么。其实每一项我们真的都可以至少讲一堂以上的信息所以今天是精华的精华，希望弟兄姊妹有个概念就是了与主关系的建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们的信仰最大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跟真神之间，跟宇宙的主宰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不仅仅认识他、相信他，而且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怎么样子带领弟兄姊妹亲近神，怎么样子带领弟兄姊妹与神同行这是我们这个点底下的第一个点我们所强调的。第二个点，我们非常强调要帮助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加深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 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第三个点，怎么样子帮助弟兄姊妹建立稳定有效的灵修生活。那这也是我们新人门训前面上过的一堂课，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在第一个点跟主建立关系底下， 我讲的这三个大点，其实在每一个大点你如果追溯我们教会曾经讲过的信息，我刚才讲的这三个点每一个点都至少有一个系列十堂以上的信息。 像稳定的灵修生活我们讲到稳行在高处，讲到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我们也曾经有一系列的信息讲到这一方面到今天我们还在讲。 好，那么很快的带过去。第二个，生命的改变与成长。我说过基督教跟所有宗教最大的不同，一个是跟真神的关系，一个是讲到生命的问题，不是去修改，不是讲德行，不是讲品格操守，而是讲生命本质上要改变所以我们整个第二个阶段新造的生命就在讲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变成不一样的人，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了解。那在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从93年开工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是自己传福音进来的大概有70%的人都是传福音进来的那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到生命上的追求，大概至少2/3甚至80%教会的时间课程信息都重在生命的培养这一环非常重要。第三个，讲到真理的装备在这边教会里面一定用真理 来装备圣徒讲到真道造就你看我们开了那么多堂课在刚开工的时候我曾经要讲四个系列的真道造就，每一个系列讲8堂，那么 我讲的前三个系列第四个系列没空讲，后来就变成新人门训了所以你就晓得真道造就对于一个真理的装备非常重要。我如何读经，如何祷告，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如何使用神给我的恩赐， 我如何过该有的家庭生活，这些都是讲到真道造就，怎么样子传福音怎么样子的能够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都是讲到真理上那个真道造就。那然后第二个点讲到圣经的熟读跟活用。我想在这个教会只要多年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非常非常注重弟兄姊妹读圣经几乎所有的经卷我们都一卷一卷的开课我整个旧约现在还欠一点点的是诗歌类跟大先知书中的耶利米跟但以理，其他的都讲过新约 也都是 一卷一卷的带过去所以我们非常注重弟兄姊妹在真理上一定要扎根要深入。第三个讲到基要神学，所以真理的装备你看我们也有这三个。那么生活的教导我们很多了还有各种的聚会你看我们教会的聚会有祷告会，有小组聚会，有主日聚会，有波饼聚会，有福音聚会或是有特别的培灵会，有退休会有同工会你看我们各式各样的聚会，那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从一类进到二类所有的这些我想大家就可以把它连起来。那我们在这个各种的聚会里面我们非常在乎质跟量的增长，不光量要增长值更要增长，然后你也不能只说我值增长我量不增长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两个都要增长值跟量都需要增长，所以看到第二类 大概的情形了那么第三类讲到建造的执事，这是保罗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卷书卷13卷是他写的都你发现他的信息非常非常注重基督和教会怎么样子能够建立起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生命的一个身体的侍奉。那这里的五个点我们很快的简单提过去第一个讲到侍奉上的教导和装备，对侍奉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在这里不是拉人下海这些服事需要几个人请你们来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塞进去，而是希望怎么样子在这里我们个人的恩赐被成全被发挥能够真的是人尽其才，然后一的侍奉和生活脱离分门结党 然后成为同心同行。第三个，恩赐的发掘与成全，到底我们是放牛吃草呢，还是真正的在这里成全圣徒。像例如这个点，底下也是有三个，每一个点我们都上过很多课，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恩赐的发掘与成全，很多人都很有兴趣。我们在这里至少分了三方面来讲。第一个，你怎么样子认识你个人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借着生命的成长，借着年长的印证，借着身体的印证，借着圣灵的印证，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第二个，恩赐要用的时候，它运用的原则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在圣灵里，第二个在身体里，第三个实价的原则，第四个只有一个目的，为着荣神益人。这都是我们上课里面都提到的，好，现在就是带过去。第三个点讲到恩赐的操练与成熟，真正的恩赐跟功用它需要成长，它需要操练，让它变得成熟。就像 你的手会打乒乓球，你要会打跟打到好，你需要操练，但是你必须是手你才能练嘛，你不会用脚去打乒乓球，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真正的知道自己的恩赐功用到底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根基上我来操练，我来成熟。你看他们弹琴我都好羡慕，刷一下，你去学外面你学不出来的，他需要操练，需要成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第四个点，我们讲到身体配搭的侍奉，是大家在这里各显神通呢，或是我们群策群力，是群策群力说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把我们抓在一起，而是为了那个。现代的教会或是很多培训都非常注重在你个人的发挥发展跟成全。所以怎么样子去找到你的才干，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发挥的角色，这个空间都是着重在这里。那我不是说这都错，大家不要误会了，而是你必须先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在一个共同的意向跟神所要得到的这个目标底下，我们在这里尽我们的功用，在这里充分的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够造福别人，能够荣耀神，就叫做荣神益人。这是恩赐使用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在身体配搭的时候，不要去各显神通，你就发现很多教会出问题，就是彼此不服气。在国内现在很多教会，不光国内，海外都是，大家各具山头，因为他会成为山头，因为他自己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他可能有特殊的才干、特殊的经验、特殊的知识、特殊的 charisma， 这个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彼此不服就会造成问题。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被摆在一起，像十二个使徒一样，从前是互相争谁为大，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全部放掉，一起站起来，彼得在那里讲话。你可以不服气，你说你这个家伙几天前才否认主，今天凭什么是你讲？你忘了吗？你三次发咒起誓否认神，你今天怎么有资格站在这里讲道？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弟兄姊妹，人会不服气，人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不服别人。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如果你摆在基督面前，摆在神伟大的旨意面前，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放下来，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大家一起来。第五个讲到侍奉的传承，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青出于蓝。我们不久前博训的课程也讲到怎么样子有青出于蓝的领袖培训，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只是昙花一现，我们不希望只是唯我独尊，你们绕着我转，我充分发挥，你们为我效力。弟兄姊妹，这都是危机，这都是错误。怎么样子我们有一颗心愿意回头去培养比我们年轻的，比我们出信的，比我们年幼的，能够让神家不仅仅有传承，而且青出于蓝，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所以希望每一个部门服事，你要找到人接你，不要只是交代事情，要有属灵的传承，要有使命的传承。不仅仅让他们减少摸索跟错误的时间，而是让这一班被我们培养的人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爬得更高，看得更远， 能够带下更大的祝福。啊，所以这是讲到三垒五件事情啊，匆匆忙忙的带过去，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家慢慢的默想哈。那么第四个，彰显基督的荣耀，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一个朝这个方向去成长的教会，那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他所培养出来的领袖，应该都是带着有使命感的一般的工人。那这些人不管被神摆到哪里去哈，啊，不管是各行各业，不管搬到哪里，不管他到了什么年纪，他整个的心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而全力以赴。真的啊，这是我心里面很大很大的盼望啊！虽然我们可以外面好像从一线退到二线，但是在使命上，在我们整个的盼望跟负担跟付出上，决定不停顿的。好，我们都希望整个教会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能够青出于蓝的一波一波的往前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啊。好，那么刚才把一个 VIP 模式很快的走过去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由这样子的意向所产生的使命感，怎么样子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跟大家也都是息息相关的。以真实的意向，它一定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而这个不妥协的使命感，它在我们的侍奉上、态度上、动机上、方向上、结果上，它一定会带来不同。所以 我可以在这里讲课，大家可以在这里上课，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但是弟兄姊妹，真正被这个东西抓住的人，他一定会有不同。所以我底下只是简单的列了15个哈，当作对比，让大家去体会，也给自己评估一下。我特别把它做成方块方块方块，你自己可以回家打勾打勾，看看哪几个点你懂了，或是哪几个点你不仅懂了，你在为他而活着。我仍然要说哈，这里面的每一个点至少可以是一堂课、一堂信息、一堂以上的信息来讲的稍微清楚一点。所以我现在带过去，我知道你们都很聪明，在悟性上都很聪明，一看就应该可以懂哈。那我这列了15个，我课程上可能很快的带过去，我希望回到家你能够有机会安静下来，坐下来，好好的祷告，看看这15个，我们多少个懂了，多少个进入了。同样的，也不要离开我们前面上的课，特别我希望作业里面也许有个题目，可以让大家回到我们第二个阶段讲到新造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子得着基督做生命，连于基督。我们怎么样子看见基督是一切，在我所有的万事互相效力，在我所有遭遇里面，我怎么样子来经历基督，来让他替代我，而到最后我能够在我所有的环境里面活出基督，来彰显基督。个人、家庭、教会都是这样。那你可以从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根基角度来看，现在这个意向要落实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到底是他的关系是什么，他该怎么用。我这里提的15个点哈，第一个，责任感跟使命感，讲过很多次了哈。责任感一般就是做好你分内的事，已经很不错了，忠心负责。使命感是我知道我为何而做，甚至不仅我把分内的事做好，我会多做许多，为了能够让它达到这个目的、这个使命而愿意付出来。我举的例子就是，你当主日学老师，你能够认真上课，能够把教室清理干净，能够让学生们走了以后教室复原锁好门，已经算很负责了。有使命感就是我不光把我分内的事做好，把我的课教完，而是我里面有一个使命，我居然在为着神家的下一代，在这里塑造他们属灵的生命，在这里影响他们跟神的关系，趁着他们还年幼，趁着世界没有玷污他，我们先建立起他跟神的关系，先培养出他该有的生命。你带着这样子的使命感，就算学生淘气，学生不顺服你，你在上课受到挫折，你仍然不妥协。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就是他不妥协，再大的代价，再多的困难，我不妥协。 有很多服事为什么说 I quit， 因为常常都是我们责任感让我们应付不了我们所碰到的困难跟该付的代价，所以责任感使命感其实差别很大的。主动被动，被动主动啊，差别很大，对不对？你喜不喜欢你的孩子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告诉他他在做，你喜不喜欢你团队里面的同工必须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而他不会主动的想我怎么样让他更好。我常常跟教会的领袖同工培训的时候， 我说原谅我用世界的观念哈，你今天 own， 你今天拥有负责这个团队这个责任，你要像地上的老板开公司一样。你看你地上自己开一个个体户，开一个自己的企业，你整个的心思都在我怎么样子进步，怎么样子成长，怎么样子吸引客户，怎么样子让我的品质达到最好，你整个的心都在他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服事上被拖 被拉下水的话，那就很可惜，因为他缺少的那个真实的使命带来的主动哈。啊，我就举一些例子，参加聚会跟参与聚会天壤之别，你只是来聚会就是，跟你自己把自己摆进来参与聚会不一样，聚会的成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对不对？那这是很不一样的啊。那做事跟做人，我特别把做人刮起来，让大家不要以为是这个做人的道理哈。你是让你的同工只来做事呢，还是你借着做事来塑造这个人，叫做做人，就把它引号引起来。你只是希望事情 get job done 呢，啊，让事情能够完成任务就好呢，还是你借着这个看得见的服事，你来帮助这些同工得到那个看不见宝贵的生命，啊，所以殷勤工作的代价还不在于工作本身给你的报偿，而是借着你的殷勤，让你成为了不一样的人。借着你的付出，借着你在服事里面，你被塑造出一些宝贵的性格，啊，所以这是讲到做事跟做人，统一跟合一啊，这个不一样。然后交代跟交通，很多教会沟通上出问题，大家在追溯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啊，我跟他讲过了，跟他讲过，交代的态度跟交通不一样，啊，交通是我真正的把他的负担告诉你，然后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负担，一起来完成它。所以神家在这里报告说，哦，教会现在需要钱，我们需要达到目标多少，啊，请大家尽量奉献，这个是交代。交通是我们为什么有这笔奉献，然后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祷告，为着神家这个重要的需要，为着这个需要能够真正的达成神所要的目的，这个叫交通，把负担传给别人。怎么做整洁，交代事情，你需要把厕所扫干净，跟为什么我们要带着团队忠心认真地把厕所扫干净，那是我们主工人的性格，那是我们舍己生命的培养，那是我们在神家十架这个基督羔羊生命的彰显。我们要一起为这件事祷告，让我在服事的时候不埋怨，我在服事的时候把它做得最好。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使命的传递，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只是外面的。相安无事跟同心合一，啊，不要以为教会相安无事就是合一， No， 相安无事息事宁人跟真正的合一天壤之别，真的是天壤之别。我没有空多说了，包容跟成全，你肯包容别人，忍耐别人的错误，忍耐别人的冒犯，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但是包容跟成全都需要爱，包容需要爱，成全需要更大的爱。我常常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那个你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良木？那这句话就把我们都挡住了，不敢去成全别人。但是神是非常积极的神，耶稣讲的这句话不仅要我们谦卑，要看自己，其实问题一点不比对方轻，甚至我的问题比他还严重，他不过是有刺，我却是良木。但是耶稣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你应该说，他说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应该先把眼中的良木除去，你才能够看得清楚， 帮助你弟兄把他的刺挪去。所以神没有停在前面，而是一个积极的结果。我要把我的梁木除掉，我真的要先谦卑，要先悔改，也承认自己我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我在什么事上我的问题可能是一样的。而当我真正悔改看清了以后，我的梁木除掉，我看得清楚，我才能够帮助我的弟兄把他的刺挪掉。因为刺让他受苦，刺让他看不清楚，刺让他给在神家的服事带来的伤害。这个叫做积极的成全，这是一个更深的爱。你如果没有爱的话，你不会愿意付这个代价，干嘛去得罪别人，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很深的哈，为的神跟出于神 for him 跟 of him， 天赋或者天才才干跟恩赐不一样。刚才我们讲到恩赐是从神来的，恩赐必须在圣灵的管理底下用，恩赐必须在身体的约束底下用，恩赐只有一个目的，不是 show off， 为了荣神益人。所以恩赐的运用太重要了哈。讲到哪了？底下还有传统跟传承，代代相传，跟你为什么这么做能够有属灵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擘饼？如果只是变成外面的一种 format 一种做法，它就失去它意义了。我们多么珍惜擘饼，借着吃主喝主我们不仅仅懂得感恩，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求主洁净我们我们在这里跟主吃主喝主，我们跟主联合尤其在一个礼拜开始的第一天能够在主的桌子面前开始，这些都是他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除去所有的不和，在基督十架宝血的底下我们活出义的见证。这个属灵的意义要传承，不是只是传做法这是我们盼望的。遗文的旧样，心灵的新样，到底是服事呢还是敬拜不久前正好主日信息也都讲到这个敬拜跟服事，其实在很多希腊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我们的服事就应该是敬拜，这两个中间应该是一个等号的。那么只有我们不正常的时候，这个等号失去了，变成服事是服事，敬拜是敬拜。所以我认为是比如说所有真实的所有的服事都应该是真实敬拜的副产品。我不要用工作去代替了我对神的敬拜，而是我在对神的敬拜里面我去做所有的服事。这两个境界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好，权柄跟榜样也提过了聚会跟做教会的见证这个也是太不一样了今天普天之下奉主名聚会的人太多了。那么神儿女的聚集，只要不是讲异端，只要合乎真理都很可贵，但是聚在一起跟一起做教会的见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满地都是建造的材料，有木头，有金属，有钉子，有玻璃，有什么东西摊得满地都是，大家都在一起，这是聚在一起。但是教会的建造是需要有蓝图的，需要有工头，有工人的，需要被制作的，被雕削的，被配搭的。你说为什么把我放在向北的，我希望向南的穿货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会出来。但是教会的见证其实是要人命的，是要真正舍己的，真正看基督，看神的旨意胜过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发挥，个人的在乎，个人的意见。这是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讲我们不光只是一个聚集，我们盼望能够做教会的见证好，这个一下子讲了这么久了好，第三个，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意向跟刚才所说的这些使命这些使命其实每一个都是真功夫，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花点时间在每一个细节上去揣摩它的不同。如果你还是不能够告诉它的不同真正在哪里欢迎你去请教教会的这些带领你的leader 们这个同工们，或是你真的不行要来问我，我都愿意回答你。我真的希望大家在每一个点上能够从我原来的境界被带到该有的境界，那这个是 真正使命的落实。我不是把 VIP 这个模型当作一个模型说说谈谈，教会没有一个东西是死的，不能靠模型来活。他只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模型，是帮助大家了解，帮助大家有一个大方向，帮助大家有一个蓝图，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在细节里面，决定需要圣灵，决定需要生命，决定需要十架的。好，第三个，那么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教会仅仅是这样聚在一起的话，只要相安无事那就还好，但是我们盼望的不光只是相安无事，而是我们真的是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同一心灵高举基督，同一脚中来拓展神的国。这是再过一次以后我要讲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这是建造基督身体、建造教会最完整而且最关键的一段经文。不是说圣经没有其他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记载，但是没有一段像这一段这么清楚完整的摆在一起。我们摘录的把它读一下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就把它分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分成 三个点来讲哈，比较好记。那第讲到怎么样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来建立建造教会。第一个是生命上，第二个是侍奉上，第三个是见证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不久前刚刚讲到二垒、三垒、四垒，你发现就是二垒、三垒和四垒。生命上、侍奉上跟最后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使命上面。第一个讲到生命哈，那么在这里讲到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以生命作为根基的啊。连长弟兄常常讲，他说生命是侍奉的根基，侍奉是生命的发表。换句话说，生命如果不好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就急着让他去接很多的服事，或是超过了他的度量该有的服事，你是害了他，也给教会带来难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初入教的人绝对不可以让他做监督？换句话说，你的生命还没有成熟到是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你不适合做长老。但是也不要误会的以为那我就一定要等到完全我才能服侍。你看保罗去安提阿、去路斯德、去特皮，第一次出来这个布道回来，他就沿途设立长老。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在生命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对的生命，在对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能在主人面前有对的态度，做对的事，然后有对的侍奉。所以生命是关键。好，所以什么样子的生命，其实它具有什么样子的生活。换句话说，从我们的侍奉跟生活所表达出来的这种内容跟品质，基本上就可以讲到，到底我生命的源头是我呢，还是肉体？到底我服侍出来的性质是老我呢，还是基督？同样的，也就决定了我们整个生活侍奉它的价值，跟它在主面前的这个带来的影响。好，所以这是讲到生命。那么我为什么说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我们主要的功夫80%花在生命打生命的根基的信息上，几乎所有的信息培训培灵会都重在生命。因为生命不好就直接跳到要去扩展事工，做很大的事工，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其实你在很多的教会的发展的上面，你已经看到这种境界哈。 教会快速的发展，用各种策略、各种方法，招聚各种的人才，在这里一起集思广益，为了要能够打出一片这个江山。结果你发现这些当领袖的自己生命，这个不纯净，或者跟神的关系还不够真实，对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不够真正的认识，结果就在服事上后来出了很多的问题，太多了哈。甚至弄好的看起来一个好像一个很兴旺的局面，他可以说毁就毁，马上就分裂，马上就彼此伤害，造成神家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生命上一定要很注重哈。所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像耶稣让我们是基督，这是神召我们很重要的目的。那么整个万事也都是为了这件事情而互相效力。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说这是神永远旨意的一个缩影也是神在人身上工作法则的一个浓缩的解释，你一定要熟，就算背不起来一定要熟。整个万事都在互相效力，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都还不只是我们认为的今生的好处，这个益处都是指的要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英文的翻译是说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装饰修改，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生命，要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长大成型成熟让我借着所有的遭遇，神在这里塑造我，让我不再是我是基督，让我经历基督在我里面的替代，好让我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所招来的人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生命生命上就重在我们需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更好的翻译是 grow in all things， 是凡事长进，而且是 into Christ， 长到基督里，这是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长进，我知道在座很多人都是很追求上进的人，对不对我们读书就要读得很好，我们英文天天背单字我们练琴一天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很殷勤，希望长进，希望杰出，追求卓越。弟兄姊妹，怎么样子让我的长进不光人在这里看见我长进夸奖我长进，而是我的长进是可以长到基督里的长到身体里面的，我的长进是被神算数的，被火烧了以后还存留的。以钱财长进，房子长进，什么东西长进，那天火一烧都烧掉了。只有我们在基督里的长进，所有长到基督里的长进是经过烈火仍然存留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 grow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这是讲到生命上。所以保罗刚才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太宝贵了哈。所以我这里提了三件事情，不仅仅要看见基督内住，而且要让基督成形在我的心里不光生命是真的，这个生命需要成形，需要长大成熟，不仅仅不再做小孩子，刚才我们读的乃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仅仅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乃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觉得完全是十全十美的话那你就误会了，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这里讲到完全的地步是讲到成熟的地步，他原文的字里面就是在基督里我要不断的长，不断的长，长大成熟所以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弟兄姊妹，你自己信主几年呢你有没有回想从你信主到今天，在这几年里面你成长的曲线是怎么样，要不要给自己稍微画一画 刚开始是这样子，怎么样？可能啪掉下来哈，还是说我都是平步青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上来，很平稳的，还是到今天还是稳行在低处？所以成长的曲线稍微画一下，到底我有没有涨涨涨就变成平的？我不再涨，不能停止成长。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怎么样子凡事长长到基督里，那尤其是在生命上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刚才就特别希望弟兄姊妹要回到我们第二阶段讲新造的生命，讲到连于基督，经历基督，然后得着基督，然后活出基督，这几个生命里面的这种认识和经历怎么样子能够带到身体的建造里面，它太重要了。所以刚才我说到这个 VIP 这个模式，二垒跟三垒应该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哈。一方面我们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等到说我生命完全成熟了，我完全了，我才来侍奉，那这样神家没有人服侍了，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连保罗都这么讲。这个有三千天启示的神把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都向他启示了，这个人有这么多的恩赐，恩赐全备，这个人使命是强到我们很少人可以跟他比的，他什么都好。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完全得着了我才来侍奉，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家里面按着我们生命成长的度量，我们接受可以接受的服事，让我的生命，让我的度量，让我带来的影响跟给神家的祝福能够随着日子不住的增长，而不是停顿。所以这是讲到生命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让自己的孩子因为怕他摔跤就不让他学走路的，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一定会从小就训练他走路，摔摔跌跌没关系，为了他成长。你如果真想学 骑脚踏车，你就得学习先被摔。你喜欢滑雪滑得好，你就得先学习会摔。你要学习游泳，你就学习喝水。所以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但是我愿意不住的长进。那这是我们讲到侍奉上，所以我们现在接着就来讲侍奉上。除了生命一定要成熟，一定要不断的成长，那我们怎么样子在侍奉上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讲到建立基督身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刚才为什么说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他特别反对这个天主教的这种中间阶级啊，他特别强调人人皆祭司。但是你发现到今天500年过去了，一不小心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习惯性的让牧师当家，让传道人来替代，让教会的长子少数的人在那里服侍，而我们其他人就是来参加聚会就是了。这个是不健康的，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希望在这里圣徒们被成全，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这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聚会好坏绝对不是靠讲台，而是在我们平常你怎么样子活在身体的里面，活在圣徒的相交里面。所以我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礼拜五小组的出席人数至少在疫情之前可以到达90%，表示你们并不是靠着主日讲道在活，而且非常享受在身体里面彼此相交，圣徒们一起在主的面前读主的话，彼此成全，彼此扶持，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是我们希望看见的教会，是大家真的在主人面前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哈。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什么叫成全圣徒？这个课我也曾经讲过十几堂。成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彼此的生命，为了提升属灵的价值，为了扩大我们侍奉和蒙福的度量，非常重要哈。所以成全不重在纠正错误，不要以为成全就是要去纠正错误。 No， 虽然纠正错误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成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命真正被改变，为了让我这个人属灵的价值能够因着被成全而提升。 所以我们的传道同工大家都很谦卑哈，这个讲台常常纲要也是寄出来，我们帮忙改，大家一起讨论，讲完了大家一起来点评，都是希望我们一起来成长，为了提升我们在主面前可以带出来的祝福。然后在这里讲到扩大我们侍奉和蒙福的度量，扩大我们被神使用和被神赐福的度量，这都是我们成全的目的。所以当你真正带着这样子的目的去成全你的同工，或是去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你里面不会那么痛苦，不会那么逃避，因为你知道我跟你讲是出于爱，而且我跟你这么说是在你跟我交通以后，你应该生命会改变，你的价值会提升，你在主的面前你侍奉的度量跟你蒙福的度量都会被提升。这个会让我们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今天很多这个世代，特别这个世代，很多爸爸缺席，不敢 管孩子，因为不想得罪孩子，想跟孩子维持一个好的关系，但是其实常常害了孩子。我看过一个报道，多少青少年甚至犯了杀人罪的 青少年关在监狱里面，就对他们做统计，他们心中最恨恶或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犯错的时候我父母不管我。他其实巴不得爸爸妈妈骂他，巴不得爸爸妈妈管教他，但是当我怎么犯错他们都不理我的时候，我就犯更大的错，因为我觉得你们根本不爱我。弟兄姊妹，我们要勇敢的 去起来成全哈。所以成全的目的，为了改变生命，为了提升属灵的价值，为了扩大侍奉和蒙福的对量，完全是为了对方好，为了神家好，所以我们敢去做这样子的成全。为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个为了让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比较从身体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教会的建造所以我刚刚我在这里只摘录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它其实整段都是相连的。他在这里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发现这是一个在爱里面，在生命里面被建造的身体，太好了哈！百节各按各职，这就是我说的全民服事，而且不光做事，是 function， 是生命里的，是活的。第二个，他说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个是从建造的角度来看，或是从见证的角度来看，为了要发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说到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刚才上一行是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这里讲到全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所以真实的建造，不管从身体生命的角度看或是从建造的角度见证的角度来看，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哎呀，你不觉得这些经文都太宝贵了吗？这教会在一起是耶稣基督生命伟大的生命的彰显，借着我们整个教会的聚会，借着彼此的服事，借着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我们在这里享受身体的生活。同样的，我们要靠他联络，在这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讲到他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么亲，他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把教会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放神的同在，先不是放爱，教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要大家一起来的，让我们的聚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耶稣爱来的教会。虽然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是在从主观，从经历从我们可以了解的角度来讲，巴不得我们的聚会是一个耶稣受吸引耶稣喜欢来的聚会。所以以前有一个小组定他们小组的标杆，就是希望我们小组的聚会是一个叫神叫人都享受的小组，多好，神享受了我们就享受了哈。所以第二个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挑战，这个我们在博训课程里面特别开过培训的课哈， 讲到成全者，就是比较老练的人，怎么样子回头带比我们年轻一点的。然后被成全者，就是讲到我们接受 leader 啊，接受教会的这个培训的时候啊，我们这些接受被成训者、被成全者的该有的态度。啊，我跟你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到人生哪一个阶段，不管你属灵成熟到什么地步，我们都应该会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我到今天，我还是很多的地方需要弟兄姊妹来成全我，太多了。同样的，我也不会这个当仁不让不是，我也不会因为过度谦虚，我不敢去回头成全弟兄姊妹，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两个我们都需要扮演的哈。那我们就在这里读的时候，每一个点我只是带过去就好了哈。也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到家，甚至你们小组新人门训的小组，甚至你们礼拜五的小组都可以，或是服事的团队，都应该把这些拿出来。好好的在主面前检讨一下，求神光照，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光照，看见自己缺欠的时候，要把这样子的挑战、困难或是不成熟的地方，当助我们成长的机会。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他马上把这个负担传出去。我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所以你看看，我们都有一把年纪了嘛，对不对？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好好抓住机会。主每一个的显明，就让我们成为我成长的一个机会，好好的成长。成全者，他自己本身缺少意向跟使命，他本身没有使命感，他就没有办法赋予别人使命感。你没有火，你就没办法点火。所以在教会的领袖，我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课，好好的祷告，让圣灵借着圣经把神所要的一个领袖是怎样的领袖放在我们里面，不能缺少意向，更不能没有使命感。所以领袖的数值决定了神家蒙福的度量，也决定了神家被神使用的度量。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在我们教会里面当领袖的，我们是仆人，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认真，来就来真的，真的啊。好，缺少意向跟使命。第二个，爱不够。所以爱不够，你不敢去纠正别人的，你会怕得罪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成全，是因为自己在成全别人的时候受挫受伤。我为了成全弟兄姊妹受伤受得之多，有人就不理我了，有的人就气得不得了，后来在外面 说坏话。 那我自己知道我当初的成全实在是为了他好。那当然我们在成全的过程中也需要成长哈，有时候他承受不了，有些话不急的说，但是呢，成全里面碰到受伤碰到埋怨，碰到顶撞是难免的。哪一个爸爸妈妈管孩子没有被顶撞过？哪一个爸爸妈妈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被误会的那种痛苦，对不对？孩子居然误会我，明明是这么爱他，他居然说我不爱他，对不对？我们一定都会经过这个的哈。所以底下讲到自顾不暇，因为每一个人都忙，所以你也不要去 责怪你的领袖不来培养你，有时候他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他自己也分身乏术，或是缺少计划，或是在带领上不够深入，就是表面的，有的时候就是书上看来的就现买现卖就用了，但是缺少深入，怎么样子让这个东西可以落实，可以真正的成为彼此的祝福。或是太多的言教，缺乏身教和示范就我们讲了一大堆的道理，但是我们却自己本身缺少我活出来该有的见证这个示范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挑战那么被成全者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个人主义。所以我对成全我的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捐党，我自己的喜好，你讲我这个我不想听或是你要来帮助我，让我可以成功，让我可以发挥，你如果不的话我就换个教会，这是很多人的情形，因为他是所有的追求是为了他自己你教会不让我带诗歌，我换个教会，你这个教会不让我当长老，我换个教会这些事情都太多了哈。那弟兄姊妹，这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来到神家决定是伤害。 骄傲不肯受教，那有的人表面上接受了，他回到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觉得冤枉了。你不要讲弟兄姊妹，我上次举例一个传道人被他的从年轻就带起来的一个弟兄夫妻给他的这个评语以后，几天都睡不着觉，想到就不舒服他说你的讲到这个启示性很高，牧养性很低他刚开始听不懂，他后来想到反正就是批评我，心里面一肚子不舒服所以我说我们一辈子都需要两种角色都扮演，被人家纠正心里面会不舒服我上次不久前讲到这个蜕变，我念对辩，因为我从小听到的都是对辩那人家就说你看看这些传道人讲这么多白字，是不是那些书念不好的都去当传道人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亏欠传道人，为了我念了一个字不一样，让传道人都挨骂觉得传道人都是书读不好才去当传道人。其实你们也不要这样子我们在台湾读的字很多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念暴部我们念瀑布，你们念暴露我们念瀑露这个渣仔渣子对不对，甚至连我们说觉得很窝心，就是很甜蜜的，但是北京人觉得窝心是心里不舒服，所以你就晓得太多不一样了，你就不要为着自己的那个东西去批判别人但是你真批判那我们就听就是了那我们小心一点嘛。所以到老都要接受别人的调整要这个固执拒绝改变，不长进就是绕行，付不出代价，很早就跟神划好线，到此为止，跟神约法三章，我只能做到这，其他的 don't touch me 那么这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的情形或是底下讲到太多的师父，尤其现在网络上师父太多了保罗早就说师父这么多，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所以我们自己听来听去这个听那个听，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我们自己缺少真正被成全，真正的长进，这都是危机好，然后或者被破坏，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同工，这么多年培养他，多听一些 gossip 多听一些批评论断的话，他被破坏了所以这些都是在成全跟被成全上常常碰到的挑战。所以神家要建造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花这么多的功夫心血眼泪，但是仇敌想尽办法要来破坏。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挑战，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破坏你，破坏教会，破坏带领你的人。最后一个讲见证上怎么样子，从建立基督的身体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整个过程都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我们在生命上追求长进这都是我们整个身体建立的过程，而至终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第一个我讲到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我们的使命无论家庭个人家庭教会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然后我很深的感触，我觉得神家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危机还不光是问题，一个危机就是现在太多的人会听到会品到会评到，但是却不太行道更不活道，听到听的太多了，网络上都是嘛，然后有的人会品到像品茶一样这个也讲得好有道理这个人我很喜欢听那个什么这个就是品茶享受，但是生命没改变，会引用人家的话。我常常听到有人你看这个人讲，你看陶树讲，你看穆安德烈讲，但是他不是那样子的人，但是他就是把这边喜欢的东西凑在一起拿出来跟人家讲，频道批评论断或是评头论足这个人讲到这个某某牧师的讲到他的特点是什么可惜什么余弟兄在讲到什么怎么样可惜我们 会去评别人，但是我们自己缺少行道，行道已经不错了，要活道更难。行道有的时候是外面要求自己我就真的去做，但是活道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人听的时候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到家动都不动，对不对？我们以前讲的是我们中间一个弟兄讲的哈，这个还好意思讲，还没有开玩笑的。我们弟兄这个非常爱主的哈，他非常认真走主的路。他就说这个新人门训回到家听的时候很感动，想想也很激动，回到家动都不动。这是现代的问题。你说我们今天这样一堂课一个钟头已经过去，哎呦，对不起哈，我今天过了。反正我快讲完了，你们将来骂我也没关系哈。新人门训只剩下三堂，太重要了。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道成肉身的见证真的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不仅仅是最能够荣耀神，因为它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彰显。道成肉身也是最能祝福人，把耶稣流露给人。道成肉身也是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他什么都不怕，怕道成肉身，因为那是真的。所以我们希望一起来哈。那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说过了，我们不希望一个，没有一个父母希望看到孩子永远是幼稚的肤浅，都希望成长。教会也是这样，圣徒更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可以停止成长那个改变生命的教学，我特别鼓励大家读的这本书Howard Hendrick， 中文翻韩君石他是美国这个成人教育的这个基督教成人教育的泰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老师停止成长，就应该停止教学。身为老师，你需要持续的成长。同样的，在神家当领袖的也是这样，我们一定需要持续的成长，因为领袖的素质决定影响神家服事的度量，神家蒙福的度量。我们不可以停止我们的成长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生命上使命上能够真正的成长，然后能够传承好让代代相传。 好，我今天 多过了几分钟，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这是把我们过去那个小小的教会这三十年来在你面前从那么多的错误肤浅里面我们摸索成长过来的一些的分享。主啊，你让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道理，希望都能够真正的在我们身上能够落实，让我们不仅仅听到，我们愿意行道，我们更盼望能够活出它来，让我们脱离幼稚，脱离小孩，让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小组们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认真谦卑的来面对我们成长上的瓶颈难主或是错误，好让整个教会在你的面前都一起成长，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在爱中能够被建立起来。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